这个呀，什么事情是开头难？你能迈出去第一步，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。好，你要学习十禅般若蜜呢，你就知道这个第一步怎么迈，能迈出去，这是很难的事情啊。但是你能做到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好，这个十禅般若蜜法门有开示到的奢摩陀的事，也有毗卢遮那他也有开示，在一切事的论里边也说到奢摩陀，说的是更详细了。说的很详细，我就感觉到非常的遗憾。我们中国佛教啊，这个汉文的藏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法宝啊，这个修行的法门的这些事，说的非常的非常的完备，而不是一知半解，不是这种情形，非常的完备。但是我们只是放在那个藏经楼那里，放在那里，自己没有用心学呀。那我们到佛学院去，我现在又开始有口过了，我佛学院也不讲这件事，也没讲，就是佛学院已经就三年六年毕业了，毕业究竟怎么修止观还是不清楚，因为你没学嘛，没学就不知道，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。这南传佛教来了，告诉你修这样的修，看看这腹部的起落，这样修止，哎，感觉到很合适。我们中国没有这种法门呐、啊。其实也是一样的有啊，所以这个从十禅般若蜜里边也提到这个奢摩陀，欲界思论里面还是更详细的啊。那现在这个由藏文的佛教翻译过来的菩提道次的略论、菩提道次的广论里面也有奢摩陀的，也有这种方法。这种方法菩提道次略论、广论里面的方法还是根据欲界思论里面来的，从辩中观辩论里面引来一部分，从欲界思论引来说这个奢摩陀的事情，还是这样子啊。我也在想啊，我到了，我去年从这里回到美国去，有一个居士介绍一个喇嘛，这喇嘛同我见面，但那居士一定因为这喇嘛很高的境界，见面谈话。他问我一个问题，我什么问题？他说达赖喇嘛来台湾，这时候你是不是在台湾？我说是。说达赖喇嘛在各处这个集会也很殊胜，你们去参加？我说我没去参加。但他没有问你为什么不参加，他又还没问。但是我心里在想呢，我这可能说我高慢也可以哈，但是实在我心里不高慢哈。达赖喇嘛含了很高境界，我应该恭敬也是可以，但是我要学习欲界思论。欲界思论是弥勒菩萨说的，我对弥勒菩萨没有信心嘛，我欲界思论丢在一边，我要去听达赖喇嘛去讲去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嘛，不可能是这样的嘛，我一定要是学习这个弥勒菩萨说的法门，这是一定的嘛。所以我在这个台湾的时候，也有人问告诉我，我要去参加达赖喇嘛是这个他这个法会去。我说好，我说好啊，我相信这个十禅般若蜜是智天台智者大师说的法门。我因为天台智者大师不如达赖喇嘛，我没有这种想法，所以我还是心很安的在学习。我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说法嘛。哦，我这个不要笑，我就听达赖喇嘛笑也可以了，也就可以笑，但是我没这个心，我还是在啊，读读金刚经心情也很快乐，读读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说的，龙树菩萨不如达赖喇嘛吗？所以他问我，你们去参加达赖喇嘛这个机会，我说没有，但是我也没再多说什么话，没说，我心里面可是有这么多话。但是参加也是对的，也不是说不对哈。但是我说这个话呢，我的意思，我们汉文佛教里边的佛法非常的丰富圆满，就是等着你再去学习，但是你就不肯学习，你都不肯学习。我觉得别人的报纸一宣传是这个是三藏法师，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怎么的，你心就动了。当然也是对的，去消息也是对，不是不对哈。所以我说这个哈，我说这个指菩提道次略论里面说指，广论里面也有说指哈，我们可以从这边也可以去学习， 学习这个生活陀的这个质的发展，学习了当然现代的人，宗喀巴大师是中国明朝的人，中国明朝这个时代的人啊，那么这个时代的人他的著作也可以学习，也很好啊，也是个善知识啊。但是我们学古代的智大师的法门，学更古代的弥勒佛说的玉器时代的，这也是很好啊，都可以学，都学。然后你就知道这个奢摩陀怎么办，怎么样用心呢修这个奢摩陀。修奢摩陀我们现在呀，这个明白点说就是修定，修止就是修定啊。毗婆舍那翻中国话就是观察，就是智慧啊，就是修智慧。这个智慧这件事呢，这个大品贝尔经大智的论里面呢，这个毗婆舍那说的也非常深刻圆满。在玉切斯的论里面也有这个毗婆舍那的观，也是非常的深刻圆满啊。那么我们愿意读大品贝尔经也好啊，愿意读大般若经六百卷也是好，读法华经、华严经也是好，读宝积经啊，读维摩诘所说经、读楞严经都好，里面都有毗婆舍那，都是有的。这是要你去深入的学习呀、啊，你才知道这个毗婆舍那怎么样用的。那么，但是现在我简单说这空三昧呀、啊，你不妨先修止，先修止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哈。在空气好的地方，空气污浊的地方不要静坐，空气新鲜的地方，新鲜地方你先要精行啊，在那里精行它，最少也要精行15分钟。但是静坐这件事呢，精行之前半小时你不要同人说话，不要同人家讲做这些闲杂的这些话，不要讲话呢，说话是要费气力的，你这个说话都费消耗了气力，静坐是不行，静坐你很难合适，职业修不来，官也修不来，所以少静坐的人少说话。这个走的时候啊，在经行的时候啊，虽然你没有盘腿坐，但是你已经开始奢心不乱了，你这时候要注意，心不要有一切的杂念，要心里面也不乱，要做这件事啊。这件事如果是这个身心不乱，要有方法。当然呢，也可以注意足的起落，你走经行的这个足一起一落嘛，起进落啊，你注意这个起进落，这个心就没有其他的杂念，也是可以。这样子走它15分钟，或者是走更多也都好，就是开始令心里面不乱了嘛。啊，不然这时候啊，你走15分钟也好，走30分钟也好，你走1个钟头都可以。就是1个钟头内啊，身体虽然在动，但是心还不乱，就学习不乱。这个学习不乱，我因为初开始学静坐的还非常重要。有什么重要呢？这个静坐的时候让心里面不乱，和那个走路的时候心里不乱还有距离的。要是我们初开始静坐的人呢，你盘上腿叫心里面不乱呢，可能你有困难，但是你要走路的时候心里不乱呢，你可能会比较容易。所以你不妨啊，在那走路静心啊，空气新鲜的地方，也没有些喧闹的境界，很寂静的地方走路，在心里面不乱。然后呢，你再把这座位预先预备好。座位啊，这个地方我认为啊，和现在这种境界啊，那边的光明相比较多，明相多啊。那么你坐在这里，我不知你这个方向哈、啊。假设这位是西边，你坐在西边面向东。这个光明从旁边侧面过来，或者是你坐在东面呢，面向西，这光明也是从前面。你不要面向光明，光明不太猛，那可面向光明也可以。如果太猛，你面向光明不合适。让光明从侧面过来，这样子。你不要是背着光明面向黑暗，不要这样子。 你要面这个不面向光明，但是有光明，要这样子选在这样的方向你坐下来。坐下来的时候呢，你就是单家趺坐也可以，双家趺坐也可以，但是这个女性呢是单家趺坐，不要双家趺坐。好，那么坐下来的时候啊，可以这个方法注意这个腹部的起落。这个智大师在《十禅波罗蜜》里面呢，他主张呢观七轮，观这个肚脐。啊，你在你私音的地方啊，你看看你的肚脐的相貌，然后静坐的时候啊，这个相貌在心里面现出来，这样子就可以寂静住，可以宁静而住，没有一些杂念。智大师也主张呢观丹田啊，就是七轮以下那个部位哈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南传佛教他们说注意腹部的起落也是可以，一样，这道理是一样哈。这个腹部的一起落，也就是我们的呼吸的一呼一吸，也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平常我们说修梳洗观呢，就是修止，但是修梳洗观的时候啊，这个洗呀、啊、由脐至鼻，这是呼出去，是出洗；由鼻至脐是入洗，这是有出有入的不同。但是出入的时候呢，这腹部就是一起一落，这呼吸呼出去呀、啊。腹部就落下来，吸进来呢，腹部就膨胀起来，有起有落的不同。你就注意这个起落，而不要注意啊鼻端。有的地方也说啊，你注意鼻端，但是我认为注意鼻端呢，时间久了可能有问题。如果你一天就坐半小时，你注意鼻端也可以，没关系。你要注意，你要静坐一个钟头也可以。如果注意坐静坐一下坐两个钟头啊，坐三个钟头、四个钟头，你注意鼻端，你就有问题，你可能就有问题。要是注意腹部的起落呢，你坐八个钟头也没有问题，你坐二十四个钟头也没有问题，你坐是七天七夜也没有问题。他，你要注意腹部的起落，这个头脑清明，定力越来越深，但是还是宁静的，而不会有其他的问题。所以注意腹部的起落是很好。注意腹部起落这件事呢，但是还是容易有问题啊，就是我们向来的妄想啊很多很多，你注意腹部起落最多三分钟了，妄想又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要加上一个方法，就是数数，这个腹部的一起一落，你数这个落，数一，再落数二，再落数三，这样数，这样呢就等于是数起观了。因为这个数数目这件事啊，它有力量对治散乱心，因为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数字有连贯性，这个连贯性啊，使令你这个心呢就容易寂静住。这个杂乱的妄想不容易来，就来了你很快会觉悟。你要不数数，不数妄想来了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所以这个修止可以这样子修，这样修的时候呢，这个注意腹部的起落，其实就是知腹部的起落的意思，知道喜在入，知道喜在出，知道腹部的一起一落。那叫注意腹部的起落，你这样注意啊，再加上如果还是心里面有点乱呢，就加上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数到十再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可以啊。或者是你一直的数下去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乃至数到啊一百一千一万也都可以，那看个人的情形，随你的欢喜，你愿意那样也可以啊。这样修止的时候啊，你修它十五分钟，修它二十分钟，修它三十分钟都可以。 修到三十分钟的时候啊，不是二十分钟也可以，你就修观，修观就观这个舌头显示我们这个身体啊是不净，观这个身体是个不清净的哈、啊，或者观察无恶，空三昧就是无恶哈、啊，观察这个舌头显示里面没有恶可得。我们通常说到无恶呀、啊。也是迷迷糊糊的，什么叫做无恶，现在也不是太明白哈。比如我们这屋啊，现在有五十个人啊，你数这个人呢、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十九啊，五十个人，因为有一个人走了就是四十九个人，再一个人走了就四十八个人，再有走了是二十个人就是二十八个人，啊，所以人又回来了，又增加去，又增加上去。这是一件事，说我们这生命体呀、啊，有按照数字来说是多少呢？舌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五个数。如果我们身体里也没有有我的话呢，就是舌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、和，是六个数。现在佛告释迦牟尼佛告什么？没有我，只有舌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另外没有我可得。是啊，注意这件事。第二个呢，注意什么呢？就是身门是我，也明白这件事。说没有我，我要知道什么是我，然后说没有我，应该是。说是这个，说是我父亲现在在这里，我父亲在这里，啊，我母亲也在这里。那好，我知道我父亲是什么样子，我母亲什么样子，我就看一个一个看。我父亲不在这里，我母亲也不在这里。如果说是你呀、啊，你是，但是你不认识你父亲母亲。你父亲是面貌是什么样子？你母亲的面貌是什么样？你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你看，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？就你母亲在这，你也不知道，因为你不认识他面貌嘛。如果我父亲说这个人是谁谁谁，我父亲面貌我不知道，你父亲在这，你还是不知道。所以观法无我，观察这个空三昧就是无我观呢、啊，一定要知道身门是我，你要知道这个问题，然后再说没有我，说有我，你才可以说有，不说没有嘛。所以尽管说舌不恶无我说，身是无我无我说，这样不行，我们修无我观的修不来，你修了老半天呢，你还是糊糊涂涂的，修无我观呢？你要知道什么是我，也知道，然后说无我才可以。那么这个修无我观，这个我是什么样子呢？这在《大智度论》《瑜伽师论》这个解释哈，在《阿含经》里也说得很清楚。所以我是什么样子？我是常常住不变异、有主宰性的这么一个东西，叫做我。常常住就是它永久的存在。比如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小孩子，然后就变成个少年，也同时变成个少年、青少年、这个壮年、老年，然后死掉了。这个身体有变化，这个鹅是没这个变化。所以我们的身体呀、啊，有老病死的变化，这个鹅是没有老病死的，是永久存在的。所以身体死了，鹅还是存在的。我到哪去了呢？这个身体坏了啊。或者是火化了，或者是埋葬起来，那个鹅到哪去了呢？我跑天上去了，受天福去了，我跑到地狱受苦去了，这我还是有个去处啊，鹅。这个有鹅论者呢，他就是这样说，这个鹅是常常住不变异，有主宰性的，我愿意这样子就这样子，我不愿意这样子就不这样子，那这叫做有鹅，有主宰性，有主宰性。我愿意到高雄就到高雄去，我不愿意去就不去，你有主就是个主宰的啊。那么这是鹅，这鹅的定义是什么？长恒住不变异，有主宰性的，这是鹅。那么现在啊，你就观察这舌头显示里有没有鹅。舌头显示里面我看蛇也是有变化的，这个人忽然间瘦了，忽然间胖了，这个心肝脾肺肾都是地水火风阻止的，都是有变化的。 新陈代谢的，那他不是长生住不变异，那都不是我。受想行识也是，这都是有变化的。受有的时候乐受，有时候苦受，有时候不苦不乐受，也是有变化。所以也不是受，也不是我。受想，我想东想西，想南想北，想古代的事情、现在的事、未来的事情，想好的事情有不好的事情，有如意的事情有苦恼的事情。可是想老是在变化，想也不是我。行啊，行，我有时候做善事，有时候恶事。啊，这些这行也是有变化的，这行也不是我。这个识，识就是舍，这个了别性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也是有变化的。它不是长恒住的。这个眼识啊，它和外面的境界一接触，这一刹那，眼识就过去了，不是永久存在的。耳识也是这样的，啊，听声音这个耳识，一刹那间就过去了。眼耳鼻识也是这样，舌识也是这样子，身识也是这样子，只有意识啊分别心多，分别心多，但它也不是永久存在的。我们睡觉的时候啊，睡觉的时候不做梦，意识就是断的，意识就是灭的，它也不是永久的。所以这个识也是无常变化的，也不是我。舌受想行识这五样东西都是无常的，都是有变化的，所以它不是我。那么离开了舍身意识之外，是有个我，也不是，因为我们不是离开舍身意识之外只知道有我的，我们是只知道舍身意识是我的。啊，你怎么样打我啊？你怎么骂我？就指舍身意识说的。所以你就这样观察，舍身意识都是的。我们原来的习惯呢，说只知道舍身意识是我。现在知道神显示都是有老病死，有新陈代谢，生灭变化的，不是常恒住，也没有主宰，他也没有主宰的力量。说我要去高雄我就去，不见得，不见得啊。如果你的血管血不流动，你能去吗？不要说现在就是门口你都走不去，如果你一爆血管的血不这个水呀、啊、血不流动了，你不能动。你说你要去，不能去。动是因缘才合作才能动，没有这因缘是不能动的。不是说我要去就能去，没有这回事情。所有的这一些事情都是要重因缘才可以，没说我要怎么的，没有这回事，你办不到。所以就表示是无我，所以实相是不是我？另外我又不知道另外一个我。是神舍身显示的是没有我，而舍身显示都是重因缘成就的。常常这样观察呢，你在先修止，修它30分钟，修20分钟、25分钟、30分钟、40分钟，然后你心里面就观察舍身显示没有我，你观察顶多我看3分钟就完了，然后再修止。再修止，再修到20分钟、30分钟也可以，然后再思维，俄不可得。你这么修，就修空三昧。修的结果以后就会有，你思想上就会有变化。有什么变化？有人来了就骂你一顿，你心里想，骂我？没有我，骂谁呢？你立刻就会这样想。我们原来不修过这五恶观的时候，他要骂我，我立刻就烦恼。啊，你瞧不起我，这不得了啊！但是你要修无恶，修久了的时候，知道是无恶，有人来骂你，你心里要，他没有骂我，因为恶不可得，他没有骂我。啊，说这个人轻视我，你说没有我可轻视。说那个人赞叹我，谁是我？你看没有我，也没有我可赞叹。你要说这样是，你常这样修的时候啊，你立刻知道啊，能减少烦恼了，立刻就知道，并且观察自己是无常变化，观察对方也是无常变化的。他那个骂我的那一刹那心，一刹那就灭了啊，说是他骂我，他一刹那就过去了啊，骂我者不可得。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啊，你怎么骂我？就是我们叫做常见， 就是他前一刹那在骂我，一刹那就过去了，那个骂我者已经过去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还继续，因为他还是骂我，这是错不了了。骂我者一刹那就灭去了，没有了。现在第二刹那、第三刹那、第四刹那了，这个第四刹那的这个人他没有骂我呀。你修这个无我观，修无我观也是修无常观的，厉害的呀！因为骂而引起烦的烦恼解除了，没有这回事了，就会就解除这个问题。比如说我们要不修无我观，不修无常观呢，我们很难明白这件事。没有这件事呢，这个烦恼要来了，我们照样就是起烦恼。说我念，我现在不是贬斥念佛哈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好好念佛，念佛用功啊，你很难达到圣人的境界。所以谁要骂你，照样生烦恼。啊，有了问题就是碰见我的时候就反对，就不反对。你要修无我观，不是没有我可骂，也没有我可赞叹，也没有我可轻视，没有我可引起烦恼，没有这些事。所以修无我观能断烦恼。能断烦恼，但是念佛法门也是好啊，好好念佛，往上阿弥陀佛过去，这件事也非常的殊胜嘛。所以欢喜念佛的法门，你继续好好念佛，你也不要变动，你好好念佛好了。就修声闻陀的止，止它30分钟。如果你声闻陀的止修的非常相应，你一止20个钟头也可以，然后再修无我观，这样修也可以。也是可以的哈，再修这个无我观啊，就是修这个空观，然后修这个无愿三昧。无愿三昧呢是什么呢？还是修声闻陀的止，你或者止30分钟，或者止20分钟，或者止1个钟头都可以。然后修这无愿三昧，无愿三昧怎么修呢？就是我们这个舌头显识啊，这个身体啊，舌是个臭味的呀，我们这个五脏六腑啊，我们用这个有一层皮包起来的时候稍微好一点的。有人尝过这个人的血呀，流着血是很腥臊的，味道不好，很臭味的，不是香的呀。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啊，里面这个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都是臭味的呀，不是清净的，只是一层皮包起来呢，就相似的清净，就是相似的清净。我们这个身体呀，九孔长流不净啊，这都是臭味的，不是臭味。这个身体不是清净的，观这个舌头显示是臭味的，受观这个舌是臭味的，这个受也是臭味的。我们遇见的欢喜乐受生贪嗔痴，贪嗔痴就是臭味的。受想想东想西，很多都是不清净，也是臭味，行也是臭味的呀。都是这个四心的，常常是在活动，就都是臭味的。行识也是和受想行在一起活动，也都是臭味的，都是不净。不是观身不净，受想行识也是不净，不净。观受身体是无常败坏的，受想行识也是无常败坏的，不是一个好东西。就生厌离心，这无愿三昧就是生厌离心，所以这个舌头显是生厌离心。修无愿三昧是生厌离心的意思。但是你做这样观察的时候，你观察的3分钟就去观察完了，最多观4分钟、5分钟就观察完了，然后再修奢摩陀，还是修他奢摩陀，修他30分钟或者50分钟或者2个钟都可以，然后再修无愿，做这样的观察，毗婆舍那的观察，做这样的观察，这和修空三昧一样。好，毗婆舍那完了，修的3分钟，然后就修奢摩陀，奢摩陀修完了就修毗婆舍，就是这样修。这个无相三昧、空三昧、无愿三昧，无相三昧怎么修呢？无愿三昧、无相三昧，就观察这个舌头显示都是毕竟空寂的，舌头显示都是因缘有的，因缘有的就是毕竟空的，这样观察思维。好， 那么就是用这毕竟空的智慧呀、啊，由因缘生的道理呀、啊，舍不可得，善行思都是不可得，就舍得现在这个相都不见了，就心就离一切相了。但这是做如是观，做如是观前边呢，也还是做如是观呢、啊。你修它三分钟，然后还是修奢摩陀，修它三十分钟，或者修它六十分钟，然后回头来再做这无相观，就是这样修。你今天也这样修，明天这也这样修啊，你的奢摩陀也进不了，毗婆舍那也进不了，进不了到奢摩陀。假设有欲界定，进不到味道地定，进不到初禅，那么你这个毗婆舍那呢，也就随着进步到初禅了。就容易得圣道了，就不得了圣道以后，就不是凡夫了，就是圣人了。我们要自己不修行啊，比如说是这个金刚经上说，是须菩提于云何可以随相见如来宝，不也是人不可以随相得见如来，何以故？如来所说随相即非随相。好，凡说有相皆是虚妄，人人注意，非相即现如来。我们要不修止观的时候，这个文就是念一念就是了。但是你要自己修空三昧、修无愿三昧、修无相三昧的时候，你对这个文的理解就深刻了啊。深刻什么？可以身相见如来，佛也是人；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，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，即非身相这句话呢？你在修空三昧、修相三昧的时候，你就有点理解、有点体会了。但你如果你不修止观，你只是在文字上这样修、这样读啊，只是那个字我是认识，也可能黑文讲也可能啊，但是你一点体会都没有。你要修空三昧、无缘三昧、无相三昧的时候，那这个地方就不同了，你就深刻了。深刻了以后，你继续的修行啊，你继续的深奥，深奥这时候啊，佛菩萨这个离一切相的境界啊，佛菩萨是这样子的呀，你才知道这个圣人的这个微妙的地方，这恭敬心就来了。要是我们不这样修行的时候，哎呀，佛菩萨有三三昧，有八解脱哈，啊，有首楞严三昧，这名字你记住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一点也不明白呀，一点也不明白。所以到了自己得了无生法眼的时候啊，证了圣道以后啊，对于佛菩萨那个信心呢，非常的坚固，所以叫不坏信。他对于佛法生的这个信心呢，把它不可破坏的信心。我们自己呀、啊，对这个空无相、无愿三昧哈。不应住舍生心，不应住生因为出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、啊？也只是念念这个字啊，念念这个文句而已啊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要是你修做如是观了的时候啊，佛菩萨是那样子的，不会事情。但其实呢，只是你进不了佛菩萨那个真实的圣意，你还是不能，还没有知道。但是可不和凡夫可不同了啊。你原来不修这三三昧的时候啊，你那个境界，你现在修三三昧的时候就是进了一大步了，但是还不是圣人，再进一步那可能是圣人了。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对于佛法的信心是不可破坏的，就是事不坏信，是这样。这个常常这样修，常常人要学习，那么自己呀、啊，因为在舍生相位处法上生的烦恼，在眼耳鼻舌身意引起的烦恼，在舍生显现时引起的烦恼，从根本上变化了，心里不动了，不烦恼了。初开始只是烦恼不动，还没有断，你还继续这样修，继续这样修，你心里面能理解相了，这烦恼就断掉了，断掉了你就是圣人。小乘佛法说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那大乘佛法就是无生法眼呐，你是大菩萨了啊！他不修如是，不做如是观呐、啊，那是没有这种希望的，不知道。但是我现在也感觉到啊， 五代的佛菩萨大慈大悲啊，提倡这个念佛法门的。为什么要提倡念佛法门？我现在知道，有时候我们都不能修止观了，我们不能修这个空三昧、无碍三昧、无相三，不能修，不能修，那么怎么样才能了生死呢？念佛法，念阿弥陀名号，到阿弥陀佛国去啊，到那去再听阿弥陀佛说这个四念处的法门，说跟为你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，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净土法门呐、啊，就是念佛三昧啊，就是四念处，就是禅呐、啊。到那时候听阿弥陀佛讲经的时候，那和现在可不同了啊，也就是你能够开悟，明白这个道理。然后听说听阿弥陀佛的教导，还是修四念处，就是你慢慢就都是反应了，还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呀，我们要是不能够修四念处，就好好念佛。如果愿意修四念处，四念处就是净土法门的，还是愿生阿弥陀佛。当然我们的经论上有说，你要得无生法印以后，你可以不愿生阿弥陀佛也可以，就在娑婆世界弘扬佛法广度众生，也有这样说的。但是我想啊，没得无生法印呢、啊、愿生阿弥陀佛，得了无生法印呢、啊、还应该愿生阿弥陀佛。因为什么？你不知道的事情，没有成就的事情太多了啊。你初开始得圣道，很多很多的功德你没成就啊。我们凡夫啊，学了一点佛法就想为人师啊，想为人讲，其实是不够的呀、啊。但是我们凡夫不大知道，得了圣道的人他立刻知道呀。我知道曾经小小的一点功德，还有很多功德不知道，他也愿意去见佛，问佛说法。到第八地菩萨，不可思议啊！就像普门品说的呀，可以在十方世界现身说法，广度众生。是不可思议境界。我们凡夫的时候还没有啊，也没有真实的修四念处，就想做大菩萨啊，是差一点的。应该知道这件事，是差一点，所以应该好好啊。我们要是愿意修四念处，还是愿生阿弥陀佛，也就是净土法门。如果不想修四念处，就好好念佛，念佛，念佛。我认为啊，要有个目的，我一定要得一心不乱，我一定要得念佛三昧，这样去念，要有这个愿。不要说人家打板了，我去到佛殿念念佛，念完了下来了就算了，我心里面还是想东想西，这样的念佛不行，你很难有成就。就是自己要有一个目标。我一定在这个限期内我要达成我这个目标，我不能够24小时一心不乱了、啊、我的1小时一心不乱我要做到，我的1小时做成功了，我就2个小时一心不乱，我3个小时这个之间内我一心不乱也可以。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自己到那个时候把这件事完成它，你才有进步。有进步的时候，这一个阶段不要这个，这个你不要要求太高。我7天一心不乱，是的是对的，但不要要求那么多。我30分钟内一心不乱，我小一点，时间短一点，我能做到。我先要求我能做到的这个，我要做到它。我在7天内啊，我念阿弥陀佛，我要30分钟一心不乱。这不是太难吗？不一样令你为难，不是30分钟一心不乱，我也能做到。做到了以后再增加1小时一心不乱，这样子。你时间久了，7天一心不乱也就做到了。7天一心不乱呀，阿弥陀经说，临命中心不颠倒，那就能往上阿弥陀佛了。所以我完全也不做这样的呀打算呢，就谁。随随因缘的啊，念佛就念佛，不念就不念，这样靠不住，能不能往生不一定。所以我想我们呢，佛教徒应该啊，相信了佛法以后啊，先发一个愿，先发一个愿，然后根据这个愿呢，发心修行，慢慢的慢慢的要有成就，在佛法里面要有成就。 这样人做生意他发财了，他没有白辛苦发财了。就是我们这个在佛法里面用功修行要有成就，要这样子。成就了以后啊，你心自己心里欢喜，自己心里面快乐，不在乎别人的赞叹回报，都是假的。别人的回报我也是假的，赞叹我也是假的。你内心里面真是有成就，这是真的呀。啊，这是谁都赞叹你，但你心里面一点也没有成就，你心里快乐了。啊，谁赞叹你好，你心里快乐，你有什么值得快乐的？一点也没有什么成就嘛，有什么值得快乐？所以要重视实际，就是先要发愿。发愿很重要的事情，发愿然后用功修行，然后也有成就，愿行果，这样子啊，就是我们没有白信佛，我们没有白出家，心情快乐。我就讲到这样吧。啊，
有问题。
这里有三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是忍辱的意义，即将消归何处？这个忍辱的意义，这忍辱这个辱啊，是对方回辱，回辱我们，我们心里面能够忍受。这个忍字是什么？心不动，心里面不动。别人对我们的轻视、回辱、毁轻慢我们，我心里面不动，还是就是和没有回路一样，心里面还是平静的，这叫做忍辱。但这个意义是什么呢？有人回路我们呢，通常的情形呢，这不修行的人，当然心里面愤怒，啊，我们要回路他，他回路我，我就回路他，他骂我，我就骂他，他打我，我就打他。我们的一般人就是这样。但是修行人就不是，修行人呢，我常常的呀观察我的一念心呢，叫它清净，叫它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没有贪嗔痴的无眼，心里面清净，啊，常常这样子关照这一念心，叫它烦恼不要动。这个相消归何处这话呢？这个这一念心也是不可得，密心了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也不可得，消归何处？无处可得。回炉者不可得，受回炉的人也是不可得，令心无所住。啊，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心为处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心，无处所可得，应该是这样说。就是没有人回炉我，我也是这样观察，观心不可得，啊，观舍受想行识都不可得，观一切众生都是不可得，也是这样观。别人有人赞叹我，别人回炉我，我也做如是观，赞叹者不可得，回炉者不可得，或者我们这样说，都回归于无所得的境地。要是你说你回归无所得，你还是执着嘛，可能会这样说。但是我认为啊，初开始修行的人呢，不要求圆满，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。我不要求圆满啊，我们通常说一切法不可得，不可得也不可得，是你说的是对的。在初开始修行呢，我们只做第一步，就是一切法不可得，做这第一步啊，舍不可得，舍而行识不可得。舍不可得啊，生相外出法不可得，眼耳鼻舌意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得，只做这一第一步就好了。所以消归何处，也可以说消归无所得处，也可以这样说。这个忍辱的意思啊，第一层的意思就是心不动，首先就是练习自己，就训练这一念心呢，叫他不动，不随别人的舌头转，别人骂我，我心里不动，你赞叹我，我心里也不动，但是不糊涂，心里要知道这个是骂，这是不是赞叹，知道好坏，但心里不动，这就叫做忍辱，是这样意思。 第二课哈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如何用功在根对尘分别念起或未起时，修十念处的时候，常识密心都是得法啊，密舍得想也是实也不。第三个问题哈，常闻诸法如幻，但诸法已真。这个文常常的听闻啊，经论上说这一切法是如幻如化的，这个如幻就是不真实的。我们看见这个山呢、啊、这个山是个像幻术变化出来的东西来的，不是真实有一个山，所以叫做如幻。这个幻术师啊，他用这个稻草，弄一堆稻草，他用这个幻术，你能把这个稻草变成一个牛，变成一个兔子，变成一只大象，变成一个马，他会跑啊，也会叫。但是呢，他的幻术一收回去呢，就没有了，这个又恢复到是个草。那么他在不恢复的时候，看着像个真的马似的，像是真实的象子，实在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这一件假的事我们是知道的，但是说那个山是假的，我们心里面很难体会。所以佛说那个山是假的，就像那幻术变的那些、啊、牛马似的，也是假的。那个山是用什么变化的呢？是我们的业力，我们的业力变出那么个高山来。我们凡夫的肉眼呢，看的是真的，真有这么个山。所以你说请以啊诸法以真，好像是真实的。如幻是我听你说的，但是我自己就感觉这山是真的。我们凡夫是这样，凡夫不知道如法如幻，谁能知道如法如幻？要圣人才可以。凡夫不知道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啊？佛说这是幻，但是我们心里面又还是真的。这个是怎么办呢？我们说一句，在经论上说出来一个比喻，比如说这恶鬼啊，我们看见这里是河流，里面都是水嘛，但是这个恶鬼看见那里是猛火，他看不见水。我们看见呢，不是猛火，是水，就是大家业力不同。要是我们业力变出来那个水是真实的，恶鬼也应该因为是水，但是他看不见水，所以我们因为是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恶鬼看见是火也不是真实的，如果是真实的，我们也应该看见是火。从这个事情做比例就可以知道不是真的。而且不同样的业力变出来的事情也是不一样，我没有这样的业力，我就看不见那件事，他有这样的业力，他就看见那件事，这是不同的。所以从这个众生的业力不同啊，变现出来的境界不同呢，就可以知道业力所变现都是假的。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是假的呢？你要得圣道的才知道。不知道圣道，我们没有得圣道的人呢，这信圣言语，相信圣言的话，哦，这个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要是我们常常啊修十念处，观一切法都是假的。先经论经上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我们常常这样观，观一切法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，常常这样观，几次得了圣道了，就知道都是假的。我们凡夫这个肉眼呐、啊，这个虚妄分别心所看见、所分别的境界，都是搞错了，弄错了，说的不对的。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圣人的话，改变我们的虚妄分别。我们相信圣人的话是假的， 我们看见一个猛虎来的，那个猛虎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看见毒蛇来了，毒蛇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所有的一切境界，凡所有相啊，都是虚妄，都是假的。只是相信圣人的话，做如是观。做如是观呢，就能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习惯性的贪嗔痴的烦恼，都能改变，就能得解脱了。是这么说。所以说，请问什么时候啊要如幻而灭、啊？这个如幻要圣人的时候才能够出现，我们才能知道是如幻。什么时候灭，这是另一回事。我们在凡夫的时候，比如我们现在是个，比如说恶鬼啊，他看见这个河是一个生猛火，几时才能不是火呢？要恶鬼这个业力结束了，变成人了，变成人的业力，那么这个猛火他看不见了。他有人的业力的时候也看见是水，我们人的境界也是无常的呀，这个果报结束的时候境界就变了。灭啊，随着我们的业力几时灭，这个境界才是几时灭，不然它不灭。你像我们眼睛有病啊，看见虚空里有花，你虚空的花它不灭的呀，你只要眼睛这个病没有好，虚空是花，它老在的。但没有病，眼睛没有病，你看这是虚空，没有花。你说那几时灭？那变，你本身这个业力变了，它才能灭，不然它不灭。什么时候啊？要真实认真，就是得圣道的时候，才能知道一切法的真实相。凡夫就是不行。那不是很难知道诸法的真实相，凡夫不是不可以。理性佛性是无为法，行性佛性是有为法。理性佛性就是诸法本来的法性，是的，理性佛性就是我们的舌受想行识。我们读大般若经的时候是舍不可得，舍而行识不可得，这个不可得就是理解相了啊。这个理性呢本来就是那样子，你成佛不成佛都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是无为法，不是创造而有的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是属于无为法的。行性佛性是有为法，心性佛性是什么呢？随着我们发无上佛的心，好，我们感觉到人生是苦，不愿意做生死凡夫了，我想要成圣人，我想要成佛。你这样的意愿的坚定的时候，你的心这样一动呢，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就熏成了一种力量，那个就叫做心性佛性，这是你创造的。所以说我愿意啊，我用这个无上菩提心的力量啊，去创造布施波罗蜜、戒波罗蜜、淫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，创造这个力量，这个也是行性佛性，也是你创造的，是有为法。这个有为法它可以逐渐的可以增长，你要懈怠了你才想退，所以这个是属于有为法，是有生灭有生灭变异的。在《瑜伽师地论》呢，卷第二中提到，一切种子时，要波涅盘法者，一切种子皆悉具足；不波涅盘法者，便缺三种菩提种子，即无漏种子。请示法师啊，不波涅盘法者，欠缺三种菩提种子的人，是否可以解释成没有行性不性？是的，可以这么解释。可以这么解释，当然这是唯识中的是这样子，是这样说的，就是有的众生啊，他没有这样的种子，没有行性佛性的种子。这个但是在十大乘论上的讲法呢，这个行性的种子啊，是由创造成就的，你要不创造就没有，要创造它就有。这个舍大成的人也是无着菩萨造的，无着菩萨有这样的思想， 但是这个一切实质论上呢，似乎这个思想有点不同，因为呀、啊，你本一切众生啊，本来就有行性的佛性，就具足这个行性佛性。本来就没有，也有这样的众生，本来就没有行性佛性的众生啊，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，没有希望能得圣道的，不能得阿罗汉，也不能得辟支佛，也不能成佛的。所以一切实质论是有这个说法。要他原来有这个行性佛性，这样人遇见因缘来的时候能发菩提心，好，能学修圣道，能得阿罗汉果，能得辟支佛道，能得无上菩提。一切实质论是有这个说法的。又请问法师，你能不能完全接受五乘种性啊有无波涅盘法的说法？你问我，我问你，你能不能接受？好，这个问题就这样了哈，就这样就是。佛法中的般若空、龙树空、唯识空、阿含空等空义有什么不同？行者平日修习止观时，应如何将身受心法理事念住？不净苦无常无我，气如空义第一地空。这个般若中，佛法中的般若经的空，经中说空嘛、啊，他说的很简要。我们读这个大般若经啊，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读这金刚经，他说的很简要，不是说一大片一大堆，不是那样。他只是说一切法是因缘有的，它是没有真实性的，就完了，很简单。但是要是龙树这个龙树空，就是大智的论解释般若经呢，他话就多一点，使令我们容易明白。啊，解释这般若一切法是因缘有的，啊，就因缘的具足了，这件事就出现了；因缘的没有具足，这件事没有。这件事没有，就会知道这件事本性是空无所有的。我们自己呀、啊，只是读龙树菩萨的论。我们要不读龙树菩萨的论呢，就只是去读般若经啊，我们可能不懂，什么叫做空，不大明白。要读龙树菩萨的这个大智的论呢，我们就容易知道，容易明白。哦，诸法空是这样的，舌也是空。上下心识也是空，眼也是空，耳鼻的身也是空，一切法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空。我们看龙树论就容易明白，那么这就是般若空、般若经上的空和龙树论里面的空的差别，就是差别就是这样的。说唯识空啊，和龙树论的空可有点差别。唯识经上的论上。经论上说的空，说这个额空啊，和龙树说的额空是一样，无差别。但是唯识中说的诸法空啊，那和龙树论说的空不一样，有差别。说的复杂了一点，你不容易明白。他说那个空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。我们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个识每一个识都有所缘境。我们缘舍生相位处法啊，我们今天是这样子，明天是那样子，但都是所缘境。在唯识上讲呢，这个所缘境是没有的，就是叫做空。这件事啊，有《慈萨成论》上啊，也应该说讲得很明白。《十二大乘论》有四亲师，有无性师，啊，在《成唯识论》里面，乃至《欲切识之论》里面，《辩证辩论》里面，很多的唯识的经的解释密经，都是这么讲。这个一切所分别的境界，有能了别的识，还有所了别的境。所了别的境都是没有的， 他眼睛看着有个高山，这高山是没有的，只是内心里面现出个影像来，那个影像离开了你的心呢，他自己本身是没有的。所以现在有人到我面前来骂我，我这个心识啊，就现出这种境界了。现出这个境界，在现这个现出来这个境界，在这个唯识的空义上来说呢，这个境界是没有的，没有人来骂我。为什么有这个境界？是内心里面现出来的。这样解释。这个《舍大乘论》上也解释这个道理，《瑜伽师德论》也解释这个道理。你要去认真的呀，去思维观察，这件事不可思议。比这个《龙树论》呢说的一切法空啊难懂。龙树论解释一切法自性空，不是太难懂，很容易明白。但是波尔这个、啊、解释密经上啊，和这个楞伽经里边，和这些唯识的一切他经论上说的空啊，你一下子很难明白。你要深入的去啊，去学习，慢慢你有可能会明白。明白了以后啊，这些是不可思议，一切时一切处。你心里面都不懂的，不会随着虚妄的境界去分别，就容易得圣道。但是用龙树论、波尔经观一切法自性空也一样，一切法都是自性空的，所有看的境界都是自性空，这个自己的臭皮囊也是自性空，一切法都是这样子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也不可得。我们初开始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你要修这个俄空观、修法空观，常常这样修行啊，就能从根本上所有的烦恼都熄灭了，不动了，自然的烦恼不动。我们看那个在家人，现在有在家居士在这里啊，我们看那个报纸上有时候登着消息啊，这男孩子爱这个女孩子，女孩子爱那男孩子，如果一个不对劲儿的就要自杀。我心里想，就是这个爱来了，非爱不可，要违背了就不得了。假设这个人相信了佛法，用唯识无尽的这个道理深入的思维观察，根本没有这回事情啊。有什么值得那么严重要杀要自死要自杀呢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其他一切烦恼也是一样。所以一个人要相信了佛法，这个世界哪决定是和平的，决定是和平的，一切的境界怎么样的变动，而在这个佛教徒的这个地方，他心里没事。正常的呀，佛法里面熏习啊，常常的这个戒定慧的熏习，一个小蚂蚁都不敢动，都不敢动，怎么可以去杀人呢？哪有这种事啊？所以佛法是太好了，所以笑说佛法是迷信呢，这毁消灭了佛法，这个也是太罪过太大了。所以这个是这个般若空、龙树空、唯识空啊。大意简要说是这样的，阿含空，阿含经的空啊，具足了，也有般若空的意思啊，也就是有龙树空的意思，也有唯识空的意思。怎么知道呢？我们要是不看呢这些祖师的印度的这些龙树菩萨、无着菩萨他们所的著作，也不看中国历代大的著作，我们自己去读阿含经，你很难明白。你很难明白出来他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你要读这个龙树论，读这瑜伽师的论，变成舍大乘论、辩证辩论这些唯识的经论，你深入的学习以后，你再去读阿含经，阿含经有这个意思就读出来了，就会读出来。所以天台智他说阿含经是大小共效，你是小乘佛教学者应该学，大乘佛教学者也应该学。所以智大师没有说阿含经是小乘，智大师不是这么说的。但是现在的有些人的
文章写说啊，天台宗啊看清了阿含经啊，所以阿含经在中国一直都不走运气，等于说错了，他说的不对，说的不对。行者平日修习止观时啊，应如何将身受心法的四念住等不净苦无常无我气入空一这件事啊，你这修行的修行啊是由解开始的，就是你要学习这些经论，学习经论呢就从文字上的经论呢明白了般若的空、龙树空、唯识空、阿含空，要明白这个意思，从文字上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你常常啊修止修观修观修止，慢慢就明白，就能证悟第一空，就能证悟。你不可以离文字相的，你成圣成就圣道了，这时候是离文字相的，第一地是离文字相的。我们在凡夫的时候，你不可以不学习经论的，不可以不学习的。我可宣讲但论空法，言无坠缚轻灭诸行，谈空而轻毁善行，是现在佛教之时代病。这个话也是有人可能有这样的啊，因为对空义的了解的不圆满，是就会有这个病啊。因为一切都走法空，就不相信因果了，也有这种人，但这种人我看不是很多。请问呢，日常生活如何处于空有不偏的中道观？这就是你在学习文字的佛法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学习的空义，学习的圆满一点。诸法是一切都是空的，比如说我们眼所见的、耳所闻的，这一切的境界，说它是毕竟空寂的，是无所有的，但是也还是有舌可见、有声音可闻的，还是有舌根相为诸法。这样子呢，它就是不偏于空啊。说按龙树论的观一切法自性空，但是一切法还是如幻有，所以也不是不偏于空，也不偏于有的，并没有什么不合道理的地方。但小习的人呢，有的时候有偏见，是有点问题，那是因的问题，不是法的本身有这个问题。时下流行的南传呢，如阿经茶等内观修习法，与阿含经论的四念处有何差异？又与祖师禅有何不同？这话是那样哈，啊，这个我在美国哈，他们南传佛教的学者也举行这些禅师，他们这个禅不是禅期，而是禅师，就是十天哈，这样举行。他们这些同学的参加回来告诉我说那些方法，我看他那个方法偏于止观的成分少，不是说没有观，但是偏于止。偏于止在我们在凡夫时代，偏于止也是可以，也可以这样修。但是你要想得圣道，一定还要有观，没有观是不行，没有观你很难得圣道。这个南传佛教徒啊，他们宣传的方法也可能有偏差，也可能在一个时期啊偏于止，过一个时期他就不偏于止了，也是可能的。所以我们不必说他不对啊，我们还是啊以经论为准啊，以这个阿含经和阿毗达摩论在那上说的呀、啊、这些法门为准。至于那个南传佛教学者，那个学者，他们随时这样的宣传，这个领导我们呢去做禅的方法，我们不必呀、啊，不必知晓，就这样可以。与祖师禅有何不同？祖师禅呢，我认为呀、啊，有两个问题啊。一个问题呀、啊，说出来那个话呀，令你不大懂，你不大明白。啊，第二个呢，说出那个修行的方法啊，比如说看话头这件事啊，但是啊，算是止算是观，勉强的说有点止的意思，观的成分是没有的。那虚老和尚他说， 念佛是谁的话头？最的第一次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四个字：念佛是谁？啊，第二次提出来是谁？第三次出来谁？四字也没有了，是谁？心里面自己问自己是谁？他这样子提，这样子参呢，结果只是啊，用他来修心不乱而已，没能得到一个答案。念佛是谁，他没能得到答案，所以他也没有，他没有观，实在来说执也是没有的。这样子啊，你能得圣道吗？能开悟吗？没有那回事情啊，这自己为自己宣传，开悟了。但是我这说话好像我不恭敬，我对这个祖师好像提倡这种话头禅定，我对他不恭敬了。我承认我有这个过失，我不同意这种方法。佛为我们说的呀，阿含经说得很清楚，般若经也说得很清楚，乃至金刚般若经也很清楚，解释密经、楞严经都说得很清楚，怎么样做观啊，怎么样修持，说得清清楚楚的。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去，不是蛮好吗？这样的方法，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些佛教徒能得圣道；佛灭度以后，正法住世的时代，也是用这个方法修行，也得是得圣道。这个经验之谈，所以要看话的看话头，他自己也说开悟了。要是我的虚妄分别心来看呢，根本没有那种事情。不可能会开悟的，不可能的。要我说和祖师禅有什么不同啊？如来禅，我们要是愿意修禅的话，就根据佛说的，我们去用功修行，不要去学习这个祖师禅。我们说是按人来说，佛和祖师对比，谁是师父？但是佛是师父，这个祖师是佛的弟子。我们是跟祖师学，跟佛学，当然是应该跟佛学习嘛。这按人来说，佛是最圆满的，祖师他总是差一点，他还没有功德没有圆满嘛。我们应该跟佛学嘛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照法来说，佛说的法，我们去学习，感觉他很圆满，我们可以很安心的这样去修行，这样学习，这样修行。祖师说的呢，我们看我这说的越说越多，我的错误更多了。看那临济禅师，他非常的立根性立业，但是他说出那修行方法啊，我感觉我还不如不说好，还不如他不说好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但是禅宗的应用，这是最好的呀，啊，这是不得了的方法的。但是你和经论上对比来起来，实在他是不应该去学习那个方法，应该学习佛所说的方法。所以和祖师禅有何不同啊？完全是不一样的。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，印顺导师说，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，弘传中期佛教的行解，繁化之机应慎，摄取后期佛教的确当者，速足以复兴佛教而倡佛之本怀也。这段话全活了佛教的精髓，一代实教的精神，也是后小者所依吧。请师父料识其意，又能否举一二学习的次第？这根本佛教的淳朴，你要读阿含经，你感觉到很朴实，很朴，很淳朴，很朴实的，没有，不是那么样的繁华，没有那种感觉。这个读阿含经，舍我说，善行思我说，说的很简要，但是我感觉还是不容易懂。我们要读了中观了玉些十字论以后，再去读阿含经啊，那可是不同，那个意味就不同了。所以是阿含经的确是好，弘传中期佛教的行解。中期佛教呢，就是啊，就是。啊，就是般若经和中观论这一些，和这个唯识呢也应该包括在内。后期的佛教嘛，就像起心论， 大乘起信论呢、啊、如来藏经啊或者是楞严经也包括在内，这是后期佛教这一类。